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左仁，欢迎收听《基督徒看天下》。最近几年，中国大陆中央电视台开辟了一个电视节目，叫做《百家论坛》，邀请名家名师登坛，演讲各自拿手的专业。讲坛的内容包括自然、人文及社会科学。这个电视讲坛透过专业学者推广文化，将历史文物知识送进数以千计的寻常百姓家。那么，台湾大学前哲学系系主任傅佩荣教授也受邀前往开讲。今天我们很荣幸有机会邀请到傅教授到节目中与听众朋友一起来畅谈他的讲学经验。傅教授您好。
谢教授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啊，您可能不记得20多年前我在美国耶鲁大学跟您用书面之缘，不过当时我们并不熟识啊，时间过得很快，20年很快就过去了。那今天很难得有机会在台北再一次跟您碰面。那我知道您受邀上百家论坛百家讲坛之前，曾经在北京、上海及苏州都演讲过。那大陆媒体形容您的演讲是到处激起波澜啊，那是不是能够请您现身说法，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来谈一谈您这段经历。
好的，我是在今年9月5日开始到杭州，然后到上海、苏州，接着9月11日到北京，然后9月16日回到台湾。我就是利用在台大开学前2周有空呢，特别走一趟学术之旅。我之所以这时候去，是因为时机成熟了。一方面是在客观上，中国大陆呢经济起飞，
是
它需要重新建立呢对传统文化的信念，
是
因为它现在变成泱泱大国嘛，不能够没有自己的传统，所以他们全面在推广儒家的思想。另一方面呢，我自己正好这几年呢，把《论语》《孟子》《老子》《庄子》《易经》这五大经典加以白话的翻译跟解读，
是
大陆北京的出版社把它全部出版。出版之后呢，出版社也希望说能够让我到那边去，有机会介绍推广这一系列的书。那么非常幸运的，有几所大学立刻就同意让我去他们学校做演讲，像浙江大学、复旦大学、苏州图书馆。然后到了北京之后呢，是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以及清华大学。
哇，好多场。
对，这总共有7个地方做了演讲。那么每个地方题目都不一样，我是刻意把它区分开来。
是您自己设定题目，还是邀请单位先跟您沟通？
我们事先都经过沟通，必须把题目提纲、主要的内容让他们先了解，
是
因为他们请我到学校做演讲，也需要考虑是不是符合学生的需求。
是
那么我就把儒家、道家以及人生哲学各方面重要的观念呢，在这些演讲里面做一些叙述。
是
因为在台湾我们上课教书20几年了，在社会上也常做演讲，所以对于这个怎么样表达一些深奥的观念，让一般年轻朋友们可以听得懂，我们是有相当的经验，所以这一次在每个地方演讲反应都算相当热烈。
是老师，您刚提到说将这个深奥的学问转化成一个白话文，很口语的语言让对方了解，这个需要特别的去刻意的去学习去转化吗？
这个它基本上需要两个条件。第一个，对于传统的经典呢，一定要本身能够圆融一贯。比如说我现在讲孟子的话，那么就要孟子的经典我必须非常熟悉，它本身不能有自相矛盾的地方，要不然孟子连一个哲学家的资格都没有了。所以对孟子来说，你对他的经典很熟悉，他本身的理论呢可以说得很完整。第二个是经典跟经验要配合，你古代的经典再怎么好，你跟现代的生活脱节，那学的有什么用呢？
是
啊，所以古代的哲学，儒家也好，道家也好，易经也一样，它都是从生活经验里面提炼出来的。那我们今天要做的是透过这些比较传统的文字啊，再把它还原到生活经验里面，让一般人都可以了解，如果孔子、孟子、老子、庄子活在今天，他们会怎么样把他们的思想在生活里面实践出来。
是，那老师您刚刚也讲到说您教书这么多年，您在不管是台湾或是国外也做过很多次的演讲，那跟这一次在中国大陆演讲，您自己觉得在听众或者是观众方面有没有很大的区隔？
有的，在大陆上这些学校做演讲，特别感觉到年轻人对于传统文化的热忱，
是
因为他们以前心目中恐怕对传统文化呢不是很了解，因为经过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
是
很多人对于传统文化总觉得不太熟悉了。
是，
那我去讲的时候呢，他们很认真的听，听的时候他们的考虑啊，大概是说这些东西真的有道理吗？以前是我们要把它隔掉的啊，那现在再来讲的话，有没有你个人曲解了或者他这个牵强的地方？
是
啊，那么你讲的时候能够引经据典，所有的原文都有它的根据，说出来的道理在生活上又能实践，他们就听得进去。所以我的感觉是学生们呢非常好学，像我到北京之后呢，第一场在北大讲庄子，讲完毕之后呢，就有十几位北大的学生呢就开始跟着每一场都去听了，
跟着你全大陆这样跑，
没有，就在北京。
哦，北京的。
基础大学，从这北师大到人大到清华，都跟着跑去听。那还好，我们讲的每个学校的主题都不一样，
是。
所以他们听的时候也知道说，哦，这个教授他确实每一方面讲的并不是重复的主题。
哦。
啊，所以他们也就愿意说继续听下去嘛。
所以他们收获也很多。
希望如此，是。
呀，老师您刚刚提到说这个大陆的学生对于自己中国文化都反应非常的热烈，那我很好奇，那他们以前在中小学有读过这个传统的这个四书论语孟子吗？还是说在完全没有这样的背景基础下听您的演讲？
据我所知啊，是没有的，因为大陆上这过去几十年把哲学两个字几乎等同于马列主义，马克思，那么如果把哲学等同于马列主义的话呢，它比较偏重于属于政治哲学这一方面，就是你一谈哲学大家就想到那就马列主义了，所以一般念哲学的人呢，他的思想有他的框框限制，一般人听到哲学总觉得这个东西啊是政治上的一些教条，
是
他比较不觉得跟自己有什么亲切的关系，但是我们念哲学本身就知道说并非如此，
是
啊。那么我们就把哲学应该有的面貌，比如说在西方哲学称作爱好智慧，代表你很好奇，想知道这个世界充满变化，它背后有没有真实不变的基础呢？这是西方的探讨。那在中国的话呢，他问说你看到人间的各种问题到底有没有原则呢？一个人需不需要坚持原则甚至为他而牺牲呢？像这样的问题就慢慢出现了。所以传统的哲学是以这样的态度来面对人的生命，那他们写成了经典，我们今天阅读的时候呢，把它还原到生活里面，把道理说出来。比如说很多人都有兴趣，我们讲到儒家的时候，他教给我们怎么活在世界上跟别人相处。比如说我们相处要考虑三点，第一个，内心的感受一定要真诚，
是
我跟别人来往的时候，我不要应付别人，我要很真诚的态度来面对，要有真心。第二个是，既然跟别人来往，就要知道别人对我有什么期许啊，这样才能够避免自以为是啊。第三个就是说，任何人来往呢，都有社会上既定的规范，像人跟人相处，社会上有一些规范、礼或者法或者约定俗成的习惯，那你要设法遵守。所以我们提出三点来考虑一个行为是否适当，内心感受要真诚，对方期许要沟通，社会规范要遵守，并且都有论语孟子的材料作为佐证，所以一般的年轻朋友听了之后就觉得说，哎，这个很有道理，他们也可以立刻去实践，以后跟别人来往，他其实已经曾经这样想过，这样做过，只是他不知道这样对不对，或者说他有其他的考虑。那我们现在把这种经典呢它的真正的精华说出来，把方法也明确的讲清楚，他们听的时候就发现说，哦，那以后我就有信心了，我要真诚，我要跟别人多沟通， 我还尽量遵守社会规范。
是。
那也有人告诉我，这种想法正好符合大陆上目前追求和谐社会的一种这个目标。
是。
所以就变成是一个因缘巧合。所以我这次去大陆呢，一般的反应都蛮正面的，恐怕跟整个的大陆上的思潮的转变有关。他们开始觉得不能再盲目的崇洋媚外，应该有自己国家的一个基本的文化作为我们的基础。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去介绍的时候，他们会觉得，哎，原来哲学可以很理性，很生动，跟生活可以对照来配合的。所以这恐怕就是他们这个比较愿意听的原因吧。
那我想请教副教授，那在您这一趟的讲学里头，有没有碰到一些学生或是当地大陆的民众对您的学说或您的说法有些质疑？譬如您刚刚讲的三大处事原则，那都是非常正面的，很真诚的对待别人。那在大陆这样的一个大环境里头，有没有人有过这样负面的这个反应，负面的影响，然后质疑到你这样说法行得通吗？
嗯。这个问题啊，其实在我上次整个跑一圈并没有发现。我举个例子，我在苏州图书馆演讲的时候呢，当地就有一个儒学研究会，大部分是退休的老师老人家他们组成的。我在那个地方讲孔子的思想，讲完毕之后，一位老太太站起来说话，我听得很感动。她说，副教授，你讲的东西啊，我们听的都觉得是原汁原味。他用原汁原味这四个字啊，深获我心。我讲的每一句话在论语孟子都有根据。
是。
我的根据呢，并不是把文言文背出来，我是把它消化的变成一般的语言，但是说出来之后呢，合情合理啊。所以我在这些公开场合所介绍儒家跟道家的思想，别人要反对，凭良心说，他如果有这个求知的兴趣的话呢，他没有什么好反对，因为你反对你需要提出你的根据嘛。
嗯。
我们现在谈孔子思想，我每一句话每一个观点都有儒家孔孟的思想做基础，你反对没有必要啊。
嗯。
我现在讲老庄的思想，我有我的诠释，跟很多学者也不见得一样，但是我讲出来都有原文做根据啊。
嗯。
我会说明为什么这样讲，所以我相信人跟人相处，只要你有善意，你只要有根据说出来的话，别人应该是都会考虑啊，说你讲的是有道理的，因为我并没有什么企图嘛，我并不是说想借着说什么东西来达到什么目的，没有，我只是跟大家分享我研究的心得，所以呢，在这一方面还好，我现在印象里面倒没有说很直接的冲突。当然有一个就是我在复旦大学讲有关人生的意义的时候呢，他们把我讲的内容啊全部都铺在网上，结果网上有人反映，
那就断章取义的。
还好，但有些人他只是从网络上去看那个文章，有些人不高兴的，他说人生哪里有意义呢？何必怎么可以乱讲？因为我们肯定人生有意义啊。有些人是打定主意说人生没意义，所以他看到你讲的东西，他就说，哎呀，这乱讲的了，人生哪里有意义？顶多只有这种比较简单的回应的，这种回应。他说人生没意义，他也提不出人生为什么没意义的一些理由。最可怕的是有一个人上网就说，这种乱讲话的人应该枪毙，还有吓一跳。目前只有这样子了，其他都还好。
所以人身安全其实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因为我们跟任何人都没有什么冲突嘛。你说人生没意义，我不反对你啊。我说人生有意义，你说人生没意义，我们没有交集合嘛？
不一样的人生，
没有交集合，
你的人生跟我的人生
没有交集合的话，何必生气呢？
嗯，
对不对？你说你没意义，我也不管你，反正你觉得没意义，也没什么好谈嘛。
嗯，
但是我讲我有意义，那别人听了，很多人听了觉得说，哎，很有道理。但是你要尊重别人的思考跟别人的选择嘛。
嗯，
并且我们讲的话是我认为，还是说我有根据呢？
嗯，
通常我们都要有一些根据了，因为作为一个学者，说任何话没有根据的话，那跟一般老百姓随便聊天吵架有什么差别呢？
嗯，
啊，所以这是我的基本立场。
是，那老师，我想请问您，在大陆那也接触到大陆的这个他们的专业的学者，比如说儒学的、哲学的，那在学术交流上，或者说在专业方面，是有没有意见不一样，或者学术领域不太是相反意见的？
对，意见不一样是很多了。比如说我对儒家的解释呢，这二十几年以来都特别强调，我不认为儒家说的是人性本善，我认为儒家说的是人性向善。 这个向这个字就很重要，深层就引发内在的力量，自我要求做该做的事，力量代表向，所以呢我说你真诚就会表现出向善的行为嘛，叫做人性向善。大陆学者还好，他们也觉得人性本善说不通，但他们也不愿意明确的说到底什么是人性啊，因为没有把握就不要讲。那但是我这边长期的研究呢，就肯定人性向善，并且我把它讲个道理出来，所以他们听的时候也觉得诶也很有趣，也觉得可以参考。其他的话呢，有关学术的争论呢，最大的差别就是大陆学者有时候是把学术放在书房里面做，我在书房里面做完毕之后，我就不带进社会里面了，我是把书房做完毕的东西带进社会啊，我怎么说我怎么讲，我生活上怎么配合怎么实践，所以他们就觉得说诶，这个人讲的儒家跟道家他生活上可以实践的，这一点他们会觉得印象比较深刻啊，因为大陆上大多数学者啊，书房做完工作写完论文就放在一边了，他日常生活有时候跟这个不见得连在一起，
没办法结合。
对，
是老师您刚刚讲的那个儒家的那个人性本善跟人性向善只是一字之差，可是给人感觉真的是豁然开朗。我们从小念这个人性本善跟孟子人性本恶好像是二分法。
对，其实孟子讲性善，荀子讲性恶，他们其实共同的交集和呢，按照我们的理解就是肯定人性跟其他生物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在于人有能力去了解什么是善的，他也可以去实践什么是善的，我们把这个能够知道善跟行动去配合善来行动称作向善，这只是一种解释上的问题。但是讲向善的话比较符合孔孟荀他们基本的立场，讲本善的话呢，你很难界定什么叫做本善，讲不清楚。比如说你说一个人向善代表他还不够啊，他只是向善啊，他还努力择善固执嘛，那么你说一个人本善，那你本善的话你还做什么事呢？有时候你很难接下去说。而孔孟荀呢，他们都接下去说了很多话，所以代表他们讲的是向善之后需要教育，还需要社会制度各种配合，才能使这个向善的善呢、可以不断的实现，最后才能够止于至善。所以我讲这个是有一整套的系统，而并不是说一个字就不同了啊。所以这是这个我们在研究的时候呢所下的功夫在这个地方。
哦，所以孔孟学说的向善跟荀子讲的向恶其实背后有很大的一套的理论支持，不是一句话就可以代表整个学说。
所以我们谈到儒家的思想的时候呢，孔子孟子他其实所说的这个性善呢是指向善，以真诚做出发点。
是。
那么荀子所说的性恶是看到行为的结果，他说一个人如果不受教育，按照他本能的欲望去发展，所以荀子把性界定在欲望跟情感上，就很容易跟别人发生冲突。那么孔子孟子呢，把性界定在人的心啊发动的力量上面，所以你用向善来说明儒家的话最适合。因为向善的话它有两个重点，第一个是你一定要真诚，因为你不真诚的话你向不向善没有差别嘛。真诚的话就发现力量由内而发，自我要求自己去做该做的事。第二点就是你需要后天的教育，你没有教育的话你再怎么向善也没用啊，因为教育所教的内容啊就是一个社会对善的规定，比如说你要守法要重礼，法跟礼都做到的话呢，一个社会就上轨道能够和谐了。
是，今天非常非常的谢谢傅佩荣教授到节目中接受访谈，跟傅老师一席话学到很多，收获良多，我相信听众朋友也一样跟我有同样的感受。今天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星期同一时间空中再会。